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安蒙。
我是白天，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我们应该说大家新年好，是不是？我们现在是2010年了。
哎呀，时间很快。
新年一定要定新计划，不定新计划呢，就觉得说好像有点亏负这个。
但是每次都定啊，到最后上都没有实现。
没有实现还是得定，还是比这个完全不定要好啊！记不记得去年最后我们的一个节目讲到说，人要怎么样把我们的里面洗干净？
对呀、啊，
对不对？那洗干净之后，哎，如果年尾做一个洗干净的节目，那新年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
继续洗的节目，
不，保持干净的节目，
保持干，不是该继续洗，不是差不多吗？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那就是说，蒙哥意思是洗一次就洗净了，对不对？
哎，这是主要说讲的话，洗过澡。有的人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我们上次还没讲完，基本上我们人的里边与外面，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分法啊。我们一般不太这样分的。你说我出来留学，我出来做生意，你总是里面外面是一塌瓜子一起出来的。
对、
啊、对不对？那你在这边受教育，你觉得现在的教育是越来越偏向教育外面还是教育里面呢？
那肯定教育外面
啊。哈，是啊。
不，这个看还是有个怎么分法的问题，什么叫外面，什么叫里面。
那大致上就是圣经的话有个特色啊，尽管你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试着去替这个里面外面定位，但是一听你听懂了，你那个出奇的懂啊，往往是很准的。
你就要把它说出来好像还不那么容易说呢，老师。
对啊，像你一看到你太太当年一看到她一见钟情，到底是喜欢她哪里，那很多很多年之后呢才能够想起来，只是想起来的时候他那点已经不见了，所以你就不喜欢他了。对不对？可是那个直觉，你记得当初那个直觉吗？那是很清楚的，那是很清楚的，那个很重要。这个里边外面听懂没有，一下子就听懂了。
对，
至于这个里边到底指的是什么，可能有他的学问。但是现在的教育就是越来越教导人的外面，因为所谓外面呢，那当然就是说你考试考几分啊，老师教你的你学好了没有啊。至于你这个人的，就我们用传统来讲的，我们比较认为是里面的东西，像你的操守啊，你的心思意念啊，那老师不能随便管你的。从前的教育，你哪有一进来报名说我是同性恋，是不是还可以当市长？没有这样的事情。
哎，这一次导演是大跌眼镜啊！
不是大跌
眼镜，我们休斯顿去选了个同性恋的女市长。
对，你说同性恋这东西，我们是给他很好的名字啊。实际上，同性恋是什么？他用这个东西来决定一个人是谁，就是说你选择跟谁上床睡觉这样子，然后在床上做什么，这个叫做同性恋。用这样放荡的行为来定位所谓你的 gender 啊，你到底是谁？你是哪一类的？啊，这个就是你这个人最重要的特性。男人有没有女人都是男人，女人有没有男人本来也都是女人。哎，现在不一样，他找了一个对象，彼此勾搭，哎，这个来决定他是谁。你说这还有天理没有？
这个现在再肮脏的东西都可以在大庭广众下面在这讲。
哎，我没说是肮脏，你说是肮脏要挨法律官司的。
我们中文的节目中好一点嘛。
总之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本性里面知道它不对的，但是现在教育甚至政治，没有人敢管这个东西。谁要说这东西是个罪的，是个污秽的，你非得吃不了兜着走。
更奇怪的就是说，你就让他在那就算了，现在偏偏好多所谓政治家，包括奥巴马总统也特别喜欢讲这个事情。
哎，这个就叫做什么，瞎眼领路的嘛。他不但自己这样行，还喜欢别人像他这样行，这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说的。他为什么喜欢大家都跟他一样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呢？实际上说了半天，他就是能够去掉他自己里边的定罪。 堂堂皇皇的干这桩事儿，还把这个当成一个很时髦的事儿，是不是？我们以前节目也说过了，你现在要是去应征一个工作，怎么样可以保证你不会被老板炒鱿鱼呢？就你赶快尽早公开你是一个同志啊，你是一个同性恋者，
哎，
是吧？
哎，这是个好办法，是吧？
啊，好办法，
老板就不敢得罪你了，
绝对不敢炒你的鱿鱼。
嗯，还美其名曰是什么保护弱势群体？
圣经是一个定义的书，它定义什么是人，它定义什么是里边的污秽，它定义什么是勒索放荡。定义什么是淫乱，你如果不同意这些定义，
那我就来看看什么是勒索，什么是放荡。
哎，我们还是要先回到刚才所说的这个什么是里边，什么是外边，这要搞清楚了。我们到底信主的时候，主耶稣把我们洗净了，我们实在是被洗净了，可是你说你这个人就完全没有问题，好像也不是这样，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没信的时候，最大的一个误解就是说，他这个从水里面一出来，他受个浸，他竟然是基督徒了，那这个人可干净了，他里面没有任何污秽的思想，没有任何自私淫乱的念头。
对啊，
如果有，那你这个保险通通是无效的，对不对？
效果不怎么样。
对啊，你不和我一样吗？
嗯，
那这时候你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啊，就要知道主耶稣这里所说的里边外面到底是怎么坐标怎么定位的。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节目曾经谈过啊，但是这个呢，这个也正在星期三呢和西蒙来继续从罗马书里面谈。大致的来讲，
讲的特别多一点。
神是把人至少分成两部分，其实应该是三部分更准确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就为了节目方便，就暂时把它留在一个大家比较没有争论的地方。人只有两部分，起初他造人的时候，先造了人的什么？
身体。
对。他用地上的泥土尘土造了一个人，其实他是造了一个人的身体。那时候我们也说过了，哎，如果他决定说造完了去吃个午饭啊，休息休息回来继续，请问亚当的身体会不会跑掉啊？
估计还在那儿。
那回来怎么不见了？他大概不会跑掉，无论神等一刻钟啊，再等三天，甚至等三十年，亚当的身体可能还在那儿。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身体到底是死的是活的？
我这个问题就难回答了。
是啊，这个问题难回答。
造好以后，那个时候是死的还是活的？
对啊，那就是看了，马上就牵涉到一个定义问题。
应当是呼吸心跳，应当是有，我的感觉。
哎，呼吸心跳如果是有，那么它是死的还是活的呢？
植物人。
植物人。现在所说的植物人是呼吸心跳没有了，要靠机器才有呼吸心跳，是不是？
那我就不懂了，我正在讲一个植物人，好像就是还活在那而已。
哎，这个问题其实没这么好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说的死活是照什么来定义的。
哎，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对，照今天的医院的定义呢，心跳有呼吸有脑波，那个叫做活人，对不对？可是圣经没这么说，他没有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名叫亚当，没有。圣经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你可以是句点，可以是顿号，可以是下一段，可以是等了好久，可以是马上。哎，造人之后呢，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对上帝来讲，这个造好的身体，我们想常理来说，它肯定是要有血液循环的，对不对？要不然这东西有点搞不懂了啊。他虽然有血液循环，他有呼吸，有可能啊，我不晓得，也许他没呼吸，不知道，我们真的不晓得。像人在母胎里面没呼吸，他是水生的。
你呢，在母胎里呢是还没呼吸的，对。
对啊，神现在把一个活的东西叫做生气吹在这个亚当的身体里面，然后神才叫他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请问神所定义的人，看他的死活是靠着他我们一般所说的灵魂来定义呢，还是靠他肉身的状况来定义呢？
啊，在这比较明白，就靠灵魂。对，
对了，那我们今天医院对于死活的定义是靠什么来定义的？
肉体吧。
啊，对呀，对呀，对呀。
不，这个问题不同的方面嘛，这很明白。医院他不管你的灵魂问题，对不对？
哦、
所以他的定义只能按照肉体来定义。
就是了，这名字应该写的，比如像 Houston 这个Herman Memorial Hospital， 应该讲说赫门纪念肉体医院，专门治人的肉体，对吧？ 中国城开了这么多中国医生的诊所，那应该是写一个招牌说某某大医生的肉体诊所。
我嘲笑嘛，
就是你要有专职嘛，对不对？你心脏科写心脏科啊，那妇科写妇科。你既然大家都是肉体科，不是灵魂科，那就你应该写个肉体诊所啊，肉体大医院不对了吗？
那他也没说要治灵魂啊，
这还是要声明啊，你免得给人家一个误解，叫 MD Anderson 肉体癌症大医院，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在说死活一律是以肉体来做准的，是不是？哎，那请问主耶稣在讲这个里面外面的干净与否，他到底在说什么？这跟这个灵魂肉体
那这就比较清楚了。你是不是里面就基本上指人的灵魂？
哎，
外面指人的跟肉体有关的东西，里面指跟人的灵魂有关的东西。
哎，
这个就比较清楚。
也不真的是这样讲，里边确实是指着灵魂。外面呢是灵魂借着这个肉体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整个的人能够被人家看见的，那个叫做外面。外面是可以装的，里面是没办法装的。外面是可以弄得很干净很体面，对不对？你看这个好莱坞的金像奖啊，哇，那穿的都是最漂亮最名贵的衣服。
嗯，那当然。
可是里面可以是一群非常非常肮脏的人呐、
啊！这些人在颁奖或者什么这之前之后都要制造一系列耸人听闻的丑闻，他们以此为美，以此为出名，对不对？
这个就是风气啦。
这个成风气啊，没有丑闻就不成明星，现在你知道吗？
哦，这个也是有道理。
在吸引人球嘛。至于到底这个丑闻，反正现在整个社会都已经基本上没有基本的道德观念了，你知道吗？
就我们就是看人的外面看得很清楚，看得很带劲儿，
就吸引眼球就行了，有人知道你就行了。至于你这个
是、啊、
你是臭名远扬的呀还是什么回事呢，都不要紧。
我们要一讲到里边的东西，没有人要听的。
对呀、
啊。那现在主耶稣讲这个里边的干净啊，实际上应该是讲到灵魂的干净，洗净人的里面，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人的罪。请问洗净了没有？我们答案说洗净了。你经历到没有？经历到了。那你既然经历到了，我请问你里面有没有不好的念头出来？
哦，那还是有。
哎，那请问你他到底是因为没有洗净呢，还是有别的原因在里面？这个要搞清楚。
哦，那就像我们洗澡一样的经常洗吗？
经常洗。那你这跟念佛的人有什么两样呢？
这个不一样的这种概念。
洗净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洗净的是里边，里边出来可以有一个表现是外面干净了。可是他不是直接讲把你的里里外外都洗干净了，他不是这样讲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他是说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他没有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杯盘的外面哦。
哎呦，这没注意这个问题。蒙哥这样讲是对啊，他只讲洗里面，从来没讲说外面也要洗。
对，外面是里边的结果。这是他所说的，
所以外面就不需要洗了。
不是说外面不需要洗，从神那边来讲呢，他这个洗净是一次性的。的确，你整个人你所有的罪债都得到赦免，都得到除去。可是你要知道，你这个肉体啊，从水里边出来啊，和你的灵魂呢是一起出来的。剩下的什么问题呢？剩下的是这个室友问题，房东问题。
什么叫室友问题？
因为圣经所说的罪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比如说大搬家啊，我从这个公寓搬到那个房子，那搬家公司来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对不对？我请问你，他是不是把你的室友也搬走了？
没有吧。
没有吧。他要是把你室友也搬走了，那就麻烦。从水里边出来，固然我们得了洁净，可是有一件事情，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救恩故意没有去做的。他没有直接把你的老室友赶出去。
啊，这个意思。
哎，你的灵魂虽然得到洁净，
嗯，
你的肉体仍然是卖给罪的。你的肉体与这个老室友啊，他们老早就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一件事情没有改变。所以尽管神今天把你的肉体洗干净了，可是你这个肉体的好朋友啊，肉体的老室友啊，还会不时冒出芽来。哎，如果你的灵魂再听从他的，那表现出来又是外面好像又脏了。那你说既然这样有什么用处呢？哎，用处可大了。第一，从前 你的灵魂是绝对听从于你的肉体，你根本两个分不开的。你听到这个话你就听得糊涂，你也搞不清楚这个哪个才是真正的你。一信耶稣一受洗，这个东西比较清楚了，比较清楚了，你开始知道跟哪一边认同了，你知道你有一个灵魂，圣经的话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好像你从来以前不认识他一样，你有一个新鲜的自我感觉，你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可是同时呢，你也非常的明白你的肉体在和你作对，在这个肉体的背后有一个活生生的力量，总是叫这个身体不听你的话。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经历的事情，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在这个事情上糊涂得不得了，不知道怎么辨别，那就很麻烦。举个例子来说吧，你为什么礼拜天早上爬得起来，你知道吗？还没信主任他就爬不起来，他觉得这个事情太麻烦。
对。
对不对？我们为什么爬得起来？每个礼拜天合家带眷来到教会很大工程哎。
那当然，
对。你说这些人都没罪吗？不是这样子。他们是得到赦免的罪人，他们里边对于自己应该做什么，拿得出办法，他拿自己的肉体有办法。他礼拜天能够起得来，全家早上九点钟早上十点钟他能到得了教会，这是个很大的本事，证明他得救了。
对啊，特别如果几个小 baby 的话，那花的功夫大了。
这个白就是经验之谈是不是？
那有错。
但是你一边来的时候呢，一边你的肉体跟你唱反调的，对不对？你会吵架啊，会夫妻闹口角啊，那是因为我们的肉体的老是有罪还在我们的里边啊。我们虽然这个灵魂已经从肉体的锁链断开了，但是我们的室友还在。还有一件事情，当你得救之后，你多了一个房东，这个房东叫做圣灵，耶稣基督的灵。他不但是把我们的他的血洗净我们的不义，而且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圣灵啊，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重新成了一个有圣灵的活人。
嗯嗯。
啊，你自己可以去决定了，我的肉体到底要听从谁的。里边洗干净的，里边又有一个圣灵，这个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是没有肮脏没有恶念的啊，而且他鼓动我们去顺从他，他呼召我们去跟随他。如果我们的跟随把我们的肉体带着跟随他，你基本上没什么事儿啊，你可以过得蛮干净的。啊，不管你这个老室友啊今天出个主意明天冒个名堂，你都可以一棒子把他打下去。我现在正忙，你别来别来搅扰，我就继续走下去了。如果你不跟从这个圣灵啊，或者是你如果就任凭这个从前的习惯来做你的主人，那你这个人看起来的好像没洗干净一样。所以这个顺序很重要，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这个是今年新志向非常好的目标。
对啊，我们平常如果日常生活讲要洗嘛，里里外外都要洗是吧？
他不是这么讲的。
那么主耶稣教导我们只要先洗里面，是不是就自然干净？
我们去年的节目讲了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嗯嗯，
他让我们的灵魂得救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得救的灵魂还活在一个卖给罪的肉体里边。神鼓励我们啊，呼召我们拿这个肉体有办法，因为他对你的锁链已经断开了，他已经不再是你的主人了，你已经自由了，你不欠他任何的债了，你可以不必再听从他了。将来他要死也没有办法拖你下阴间了，反而你应该反过来靠着住在你里边的圣灵来支持他，来命令他为主做工，为主受苦。这个就是基督徒应该去立的志啊，应该要学习要走的路。那神这个安排是故意的，让他在这里面慢慢教导我们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我们上次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第五或第六或啊有点不一样，
实际上看上去好像也是里面外面的感觉，对不对？
到第五或是杯盘的外面，里面盛满了勒索和放荡。第六或呢是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请问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要被分别提出来？
不知道。
你光从他所列举的这个肮脏来说呢，什么是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这
是
更脏了，对不对？
这个是绝对值啊，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有没有外在的因素，它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它脏就是脏嘛。 他死人的骨头不是因为其他的碰到另外一个死人所以他变成死人，不是这样，他自己本身是死的，他自己本身是里边是污秽的，是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不义在那里。但是在第五祸，这个刘希大把它称为杯盘呢、啊、特别举出两件事情，就是勒索和放荡。
嗯，
这两个罪啊有什么特色呢？
你说不是刚才蒙哥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就死人骨头跟一切污秽，就是说它本身本质上就是很脏很脏的，
本
质上就是
哲学家一定要
长的
本质上才有派头，对对对，本质上、
里面那杯盘本身呢它不应该说本身不能说脏，是不是、啊、这就是蒙哥讲的所谓绝对词跟不是绝对词的一个概念。
也不太是，我的重点比较是讲到说勒索和放荡这两个罪啊都是有诱因的，和周围其他的人有关系。
嗯，对，
勒索是我要从旁边的这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或者从这个从这某一种的环境里面得一些好处。
嗯，
这个东西可以是名，可以是利，可以是权，都可能
啊，这个叫勒索。
对，放荡呢、尤其是这个当然是讲到邪淫方面的东西才会它称为放荡啊，色情方面的东西，对不对？
那我想知道在罪上面比较根本就不加任何拘束的那种罪行的感觉吧。
哎，他是遇到了一个对象，或者他从这一群人里面搜寻一个可以让他满足他自己这种放荡之心的对象啊，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带着这样的背景来犯的罪。尤其讲到杯盘，在杯盘呢，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器皿。
哎，
这基督徒一听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
对，
前面这个祸啊是讲到你在服侍的岗位上所犯的罪。
哦，有这个说法吗？
对呀、你里边的存心不对，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勒索就是放荡。所以你看服侍主的人照说呢是应该啊胜过世界，分别为圣，在这个世界上无所求的，可是他们犯的罪啊，这些大牧师啊、传道士啊、神父啊，是不是往往是在这两件事情上跌倒。
哎，还得充满了勒索和放荡。
为什么？因为这个服侍的环境特别让他能够在这两方面呢能够逞其所欲啊啊！因为教会里边的人，你所服侍的老百姓弟兄姐妹，在这两件事情上对你特别不设防。
哎，这倒也是，
对不对？对你特别不设防。他没有想到你一个要服侍神的人怎么会这么爱权呢，怎么会这么爱钱呢，是不是、哎，怎么会这么爱民呢？因此你很容易的就借着，因为你是服侍神，因为你是神所用的器皿，就跟风筝抓住一股气流一样，哗就上去了。
嗯，
放荡更不用说了，你看我们隔不多久就听到某某传道人又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
嗯，对呀、
就是这样，因为你常常在调解家庭纠纷啊。有很多的旷男怨女会来找你啊。很多的妻子做妻子的、是不是、做姐妹的，哎呀，他无法解决的问题啊，跑来找你，那你
特别想倾诉倾诉，对不对？
哦，对了，你这时候你要是心里不干净，你的里边要是不干净，你外面稀里哗啦就跌下去了，对不对？那你对于自己的这个不干净，当圣灵提醒你，哎，当你自己有发现的时候，你如果再不知道禁止，再不知道拿它怎么处理，哎呦，那你离放荡呢不过是半步之差，哗啦就滑下去。
哎，这还挺危险的。
对，所以你在读读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他实际上是在说你们在圣殿里面做神所使用的器皿，可是你们的里面呢，你们这个碗的里面呢却装满了勒索和放荡。那这可是一个你大显身手的好环境好机会啊。对不对？所以他叫这个服侍的人呢要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同时这个如果和前面主所讲的再对起来，我们自己是怎么样，我们教导人也是怎么样。我们如果教导人就是不从这个公义、怜悯、信实，这都是里面还是外面的？
就里面的东西，
对吗？你不从这里来教导人，你光叫弟兄姐妹去这个十分之一的薄荷茴香芹菜，那你也是在帮助他们洗净什么杯盘的外面还是里面呢？
这也就是外面的东西，
就是啦。你自己是怎么样、你教导出来也是怎么样，
所以这都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在这里因为他没有说你是瞎眼领路的，瞎眼领路的，所以他的重点应该还是比较讲这些服侍主的人啊应该有什么基本的注意，基本的品质。那就是你要常常要注意啊，从你的里边要干净。保罗也劝提摩太啊，说你对待这个妇女姐妹啊总要清清洁洁的。
嗯，
他为什么会对他这样讲？因为提摩太到底有多清洁？提摩太有没有少年人的私欲啊？
哎，提摩太好像年纪也比较轻一点。
是啊，你只要还在这个肉身活着，你的室友罪，他总是仍然住在你里边。这个血肉之体，耶稣替他死，这个血肉之体已经不能承受神的国了。但是神偏偏就把你这个得救的灵魂呢，还留在这个还没有得赎的身子里边。那这时候你在服侍的时候怎么办呢？要注意你里面的干净。
对。
啊，当你发现里面有不干净的倾向的时候，第一个你从里面去把它停下来。你要明白这整件的事情是怎么个办法，从里面把它弄干净，回到主的面前，专心去祈祷、传道，找一些倾心祷告的人做同伴，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保守自己啊，清清洁洁的，不要沾染世俗。把你这部车子占着，把你这个肉体让它忙着，别让它闲在那里，这是挺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仍然卖给罪的肉体的可怕，更不要顺着它胡思乱想下去，那是比什么都危险的。要注意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大概只有时间讲这么多，下次再谈喽。
哎，好的。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